谢主席，我们首先也要感谢主席挚友所进行的工作，也感谢卡萨克斯坦提交了非常宝贵的工作文件，丰富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先做一些一般性的评论，然后呢，再提及主席挚友的文件和一些建议。主席，公约第六条里头给安理会赋予首席安全理事会在违约的情况之下呢采取行动，但是呢，安理会并没有按照联合国宪章来核查违约的情况，并采取行动。只有安理会确定违反行为造成的局势对国际和平安全造成威胁的时候，他才能够根据并且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法律规定来采取行动。事实证明，公约之中确保遵约而建立的机制效果有限，孤立的或者是部分的提议和倡议，无助于加强公约的各个方面，也无法让所有的成员国进行实现共同商定的目标。并且具有良好的未来谈判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卡萨克斯坦提的建议，来建立一个国际生物安全的机构。我们也注意到最近进行的一些修改，包括机构本身名称的改变。我们赞赏这个文件的发展，这基于在我们这里讨论，也基于就这些建议所表示的观点。主席，通过一个多边的、非歧视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并具有核查的体系，以平衡全面的方式将公约制度化，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任何大规模的组织安排的坚实基础。关于主席挚友的非正式文件，我们首先要重申我们的感谢。我们懂得他们的工作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和联系性，就加强机制方面的工作，取决于我们在国际合作、核查和遵约、科技进步的审查和其他在工作组讨论的实质性的意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目前的财务成本集中在国际合作和科学技术上，但是呢，我们呼吁各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呢，也指出各国提案的组织、财务和体制方面的影响，以及摆在桌面上不同的选项。这些选项特别包括其结构。我们担心的是，基于主席挚友关于国际合作新建议处没有预测合作 咨询小组的费用，所以呢，没有考虑许多代表团要求的在缔约国会议之外进行的混合结构。我们觉得这种预测对于缔约国来说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考虑到正如过去已经指出，这不会造成财务方面的额外的成本，但是呢，将使国际合作的问题获得应有的高度的地位。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由主席挚友在介绍时候进行答复。那么，按照案文，非会议服务的费用，包括支持专家参加有限的机构，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国际合作机制和 ICA 指导小组，为什么